OK， 那我们在谈美德的过程当中，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四淑德，四个自然美德，然后接下来上一周开始我们进入到了三大神学美德，所以三大神学美德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望和爱。那信、望和爱呢，被称为叫做超自然美德，或者叫做神学性的美德，是因为这些美德是不是我们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自然的能力，通过自己的道德的修养，对吧，修炼出来的，而是需要通过上帝的超自然的能力注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才能够生发这些美德。所以他们与自然层面上的美德有一些本质的区别。那我们上一周开始谈到的是，首先第一个信心。那在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信心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信心的认知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信心的倚靠的层面的吧。所以我们上一周开始进入到了解信心的认知的层面。那还记得我们之前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对吧？信心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区分的是信心的这个知识认知的层面和眼见的知识层面上的区别。还记得我们上周讲到，比如说你听到一个消息，听到在某一个地方发生了某一件事情，对吧？那么听到这个报道的时候，你如果产生了用相信的方式去回应这个报道的时候，那这个信心必须包含认知层面上的东西，对吧？你必须知道这个报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对吧？你必须知道说，哦，比如说这个，对吧，这个夏威夷岛着火了，对吧？你必须知道说，哦，什么是夏威夷岛，什么是火，什么是这个城市到底是什么，对吧？你必须有一些基本的构建这个事实的这个知识，而并且你需要认同这个报道所报道的内容，对吧？所以那但是信心的知识和眼见的知识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这是我们上一周讲到的，对吧？你在飞机上坐着，一个人跟你说啊，我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你转过去跟他说，呵呵，你不用你告诉我，对吧？我当时就在夏威夷，所以你如果作为亲眼所见到的那个事实的本人的话，你的知识会超越信者的知识。所以我们上一周提到了 knower 和 believer 之间的区别，对吧 ？knower 和 believer 之间的区别，什么是知道的人 knower 是吧？知者。和信者之间的区别 believer， 那知者的知识从本质上超越信者的知识，对吧？这是我们上一周都提到的，所以我简单的去把这个概念再重新梳理一下。我们现在在谈的是认知层面，对吧？那所以我们说可以从认知层面上来理解信心，信心就是等于什么呢？信心等于是这个信心的知识是基于其他人的见证，把某一件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视为是真的，这就是信心的认知层面，对吧？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在不停的使用信心，对吧？因为你在不停的听到很多消息，对吧？你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啊，看这个什么 CNN， 你都是听到消息，这些事情你没有亲身经历到 ，OK？ 你说那我可以看到这段视频，对吧？视频也不是你亲身经历的，对吧？视频也可能有造假的等等，对不对？所以我们每天都在使用信心，只不过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联系。但是很多人说，哦，我遇到了基督教的问题，遇到宗教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我不相信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同时用信心去相信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相信今天早上看到的新闻报道，对吧？你不会怀疑说，这个新闻记者到底说的是不是真的，对吧？我们的本能不会，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并不是，哦，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对吧？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哦，知道这个是整个人类社会构建能够正常的运转的一个基础，那就是基于信心。人类社会的运转的基础是信心，从知识层面上的认知的信心。那我们接下来拿着这个自然的这种认知层面上的信心，我们进入到神学上的讨论。那我们进入到到底相信上帝是什么意思，对吧？刚才我们提到了信心的认知层面是指你必须有一个知者，在场的知者把他所知道的分享出来，见证出来， 才能有其另外的人以信心来回应，才能成为他们相信这个人说的。那对于上帝来讲，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认识上帝的话，唯一的途径是上帝自己把他自己见证出来，因为没有一个人受造物在永恒当中见过上帝，只有上帝自己存在在永恒当中，而且只有这位上帝自己才能够对自己做出见证。所以我们上一周提到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一彼此见证，对吧？父对子做见证，子道成肉身来彰显父，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彰显出来，对吧？子把上帝彰显出来，上帝在耶稣受洗，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对吧？然后圣灵来，真理的灵来，要带你们认识真理，对吧？等等。那所以这种信心的认知的层面，同样的跟我们去相信这个，跟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除了第一步永恒的上帝，再把他永恒，从他的永恒进入到历史，在历史当中启示他的永恒的身份，对吧？启示他自己是永恒者，启示他自己是那位永恒的创造主。那这个过程，这个最高峰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同时，上帝不仅借着道成肉身来启示他自己，对吧？上帝在历史历代都会向一些受造物启示他自己，然后借着这些受造物来去见证他，对吧？你可以这些受造物被称之为叫做先知，对吧？先知就是人类的一些作者。所以先知有点类似像什么呢？你可以把先知想象成记者，对吧？这些先知得到了这个上帝的这个内部消息，然后把这个内部消息报道出来。所以你看，每一次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发生新的行动之前，对吧？上帝都会先在异象当中向先知彰显他自己，对吧？比如像你还记得以赛亚，当上帝要启示以赛亚先知所写下来这些启示之前，上帝先让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到上帝的宝座高高在上，对吧？先让以赛亚先看到他。所以先有眼见的知识，当然这种眼见并不是意味着以赛亚看到了上帝的本质，对吧？而是说在异象当中，上帝降卑下来，以一种人受造物可以接受的程度来彰显他自己。OK， 但是首先先知先有眼见的知识，然后接下来把这个眼见的知识见证出来之后，其他的人才能对先知的话产生信心的知识。同样的，对于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耶稣不仅自己见证他自己，对吧？还记得约翰福音里面记录的一段非常奇怪的一段对话，就是耶稣跟犹太人之间的一段对话。犹太人说：“你的见证不真，因为你只是为自己做见证。”耶稣说：“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做见证，有两个人为我做见证的吗？还有我的天父为我做见证。”然后后来耶稣又说了一段奇怪的话，耶稣说：“就算我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也是真的。”你会发现，这个耶稣跟犹太人在辩论这个见证的真实性。但这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见证是信心的基础，没有见证就没有信心。没有见证，人就不可能产生信心。所以耶稣的见证是真的，是我们可以相信上帝的基础。如果耶稣是个骗子，如果耶稣是个疯子，他是这个神经不太正常的，而他是个精神病，他把自己当作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出来瞎胡闹一套，那么我们的信仰是没有任何值得信的价值的。如果耶稣是骗子，他自己不是上帝的儿子，但他自己说他自己是，他就故意骗你，是吧？或者说他就算是不是有意的，但是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全部都崩塌了，对吧？所以有些人会说耶稣很好，耶稣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宗教的领袖，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上帝自己。那这个说法是无法成立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自己宣称他自己是上帝。 所以耶稣自己的见证是他就是永恒的与父同在的圣子上帝。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要么耶稣是骗子，要么耶稣真的是他自己称自己所是，而不可能产生的选项是耶稣既骗了我们，但是同时他是一个不错的好人，这种选项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唯一合理的两种可能性是，一个是他在骗我们，另外一个是他的确是他所说的事。那我们先在这里面不是呼叫学的吧，所以我们先停在这儿。那我们说 OK， 如果我们以信心的方式来回应耶稣的见证，那我们并不是耶稣讲到在加利利海边传道的时候的当场的见证人，对不对？你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在加利利海边他到底是怎么讲的，是吧？如果你听到过的话，你也听不懂，因为他用的是亚兰方言，他不是用中文讲，是吧？所以我们都不是耶稣的目击者，我们谁都没有见过耶稣，是吧？谁都没有真的亲眼看到过耶稣。那我们对耶稣这个人和他的教导怎么去产生，怎么样我们可以说这是对的，耶稣是真的，耶稣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对的，真实发生的呢？是借着耶稣的知者，是借着那些当时真正在耶稣面前见到过他的目击者。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他是透过他拣选的见证人来启示他自己。所以他拣选谁呢？他拣选就是使徒们。所以使徒们具有对耶稣基督的正确的知识，然后他再向其他的人宣讲。所以使徒们对耶稣的见证是新约教会的唯一的根基。除了这个根基之外，再没有其他根基。所以我们今天的圣经是耶稣基督的目击者、使徒们，包括其他的目击者写下来的，是吧？所以我们手中的新约的圣经是在耶稣的那个年代，对吧？耶稣是公元，你可以算是公元零年到三十多年的这个时间，对吧？耶稣在地上生活，然后那新约的写作就是从四十几年到五十几年开始，从五零年开始到九十或者到公元前一百年，大概这个期间。所以这段期间耶稣的见证人都还存活着，所以这是对耶稣的见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约翰说他亲眼见过、亲手摸过，对吧？约翰说，论到那起初生命的道，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注意到这里面不仅约翰说我亲眼亲耳听过，这里面约翰所说的不仅仅是耶稣公开的教导，是吧？你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有的时候公开的去教导这些犹太人，所有的这些人不管信的不信的，耶稣就会公开的去这样教导。但是呢，耶稣对于那些跟随他的门徒，特别是他拣选的这些使徒们，有特别的私下的教导，是吧？有一些教导耶稣是不公开的，就是开小差，对吧？是叫什么上小课啊，不收钱，那是耶稣。然后那所以你记得使徒这些门徒们问耶稣说，夫子，为什么你对众人讲道的时候用比喻呢？然后耶稣回答他说，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让他们听不懂，因为天国的道理只叫你们知道，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所以当约翰说我们所听见的，约翰所指的是更深入的，对吧？现在约翰把他原来跟耶稣上小课、开小差学到的那些天国的道理全都书写下来了，现在这些道理成为公开的了，在耶稣当时传道的时候并不是公开的。 OK， 所以这个是更进一步的目击者，对不对？所以就好像你如果看到比如说华盛顿什么白宫发生什么大事了，对吧？你这次你在圣经里面得到的关于耶稣的消息，不仅仅是在华盛顿白宫周围扫大街的人看到的， 而是白宫里面的秘书告诉你的。所以这个见证的质量和品质可信度是极高的。然后约翰又说，我们不仅亲耳听见，而且我们亲眼见过。约翰说我们亲眼见过是说什么？是说我见过耶稣这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约翰的见证和犹大的见证从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犹大也见过耶稣长什么样，对不对？卖主的犹大也见过耶稣，比拉多也见过耶稣，对吧？所有这些很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罗马的士兵，见没见过耶稣长什么样？也见过。但是很有趣的是，圣经没有留下一幅耶稣的素描给你，对不对？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把耶稣长什么样画下来告诉你说，哎，这是耶稣啊。那约翰说我们亲眼见过，他在说什么？他在说的是约翰和另外两个门徒所经历的一个非常极其特殊的经历，就是耶稣基督的登山变相。耶稣只带了三个人上去，彼得、约翰和雅各，只有这三个人可以有权利说我们亲眼见过耶稣。因为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确定说他变了相貌，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没给你留下一幅耶稣的画像。为什么？因为耶稣长什么样不重要，因为耶稣的真实的样貌你是眼睛无法看到的，你的眼睛是无法承载的，是吧？耶稣在登山变相了之后，然后这些彼得都傻了，对吧？彼得这个形象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对吧？然后还有有摩西、有以利亚在异象当中与耶稣同在，跟他谈论耶稣接下来要钉十字架的事情。所以约翰说我亲眼见过耶稣的含义要远远超过于我们所理解的我就见过这个人而已。然后约翰说我亲手摸过，对吧？约翰说在说什么？还记得耶稣复活之后，有一个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后，其他的门徒见过了复活的耶稣，但是这个门徒没见到，当时他吃饭的时候不在。这个门徒的名字叫做 Thomas， 对吧？多马。然后这个多马就回来，这些其他人跟他说主复活了，多马说什么？多马说除非我把手探进他的肋旁，除非我亲手摸到他的钉痕，我永远不会相信耶稣复活。这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自己不相信。所以当约翰说我们亲手摸过他，约翰说的就不只是耶稣死之前他们，对吧，跟他一起吃饭可能不小心身体有一些接触碰触，对吧？不是，他说的是这个特殊的耶稣复活之后的肉身的这个身体，他们亲手摸过，他们可以做见证这个耶稣真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约翰的这段话就告诉我们，这是新约教会信仰的根基所在，使徒们亲耳所听、亲眼所见、亲手所摸过的耶稣基督，这是他们的见证。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呢？基督教的信仰换句话说不是我们的行动，对吧？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不是我们对这个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不是我们在人类的思想的发展过程当中贡献了多少的哲学，基督教思想不是我们为贫困的山区，对吧，做了多少希望小学，捐了多少钱，派出多少义工，这些都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对吧？当然这些事情是很好的，这是基督徒在世上世人面前美好的见证等等，但是你说我要信耶稣，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看到的是使徒们的见证是真的，这是我唯一能够信耶稣的途径，而不是我看到了一群基督徒在世界上忙来忙去、奔走奔袭做的这些事情。尽管这些见证的确会给他们做出好的见证，但是那不是任何一个人应该信耶稣的根基所在。所以基督教的本质，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 是使徒的见证。然后接下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新约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之上，然后在这之上，上帝再赐下来传福音的，是吧？牧师、教师，是吧？长老、执事，这些职分，所以这些职分跟新约的使徒、先知的职分是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的。所以今天不再存在使徒和先知的职分，对吧？尽管今天有很多的有一些假教师宣称自己是使徒，宣称自己是先知。那你就知道他们所宣称的使徒的职分是完全不在一个 level 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使徒是那些，约翰说是那些亲眼见过耶稣、亲手摸过耶稣的人。你今天是哪个使徒亲眼见过、亲手摸过耶稣？没有。所以他们只是这个上帝早就预言的假教师的出现，对吧？那你说 OK， 那上帝使用这些先知、使用耶稣基督、使用使徒，那对他进行见证，那这些见证本身就足以使我们产生信心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些见证本身不足以使我们产生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对上帝的信心和我们对今天听到一个新闻报道所产生的信心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对于上帝的信心的对象是超自然的，而我们听到的其他的这些新闻报道的这些信息是自然的这些事情。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无法达成对超自然的目标的这种信心，因此必须是那个超自然的对象本身，对吧？那来自于一个超自然的源头才能够产生这个超自然的信心。所以除了使徒、先知等等这些我们把他们叫做外在见证，对吧？包括圣经等等这些叫做 external witness， 对吧？这些我们可以从一个自然的层面、从科学的层面上去鉴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有文本鉴定学，对吧？有一些不同的学科，有考古学、圣经考古学，有圣经文本的鉴定学，对吧？有历史等等，我们可以去从一个自然的层面上去鉴定圣经到底说的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今天挖出来的最早的抄本、新约的抄本能够多么精确，跟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圣经有多么精确，对吧？我们是可以鉴定出来的。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真的使一个自然的人产生超自然的信心，因为属血气的人无法知道关于上帝的事。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说，除了上帝的灵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保罗在说什么呢？保罗是在说，在一个自然的受造物的人里面能够产生信心的真正的途径是在于圣灵在人内在的见证。 internal witness， 这个圣灵的内在的见证是指圣灵超自然的从使一个人的灵魂从死里复活，让一个人重生，让他的理性能够借着了解这些外在的见证能够接纳耶稣基督作为他的信心的对象。所以这是圣灵的内在的见证。所以这是再次的就是继续讲到这个认知的层面。OK， 所以认知层面我们的确需要见证，但是这个见证是两个层面的见证，一个是外在层面，一个是内在层面的。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知识的必要性。知识对于信心来说是必要的，所以换句话说，你只是单纯的说我信耶稣，对吧？就是但是我对神学、对教义、对圣经这些知识我都不怎么了解，反正我就是信，那这种信心往往是一种错误的信心，很容易包含很多错误的信仰的内容， 也可能是会信到一些比较虚假的，或者是这种错谬当中。所以知识对于信心来说是必要的。因为知识必须建立在因为信心必须建立在知识上，而不是无知上。就拿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例子，对吧？比如说你听到夏威夷岛发生的火灾，你需要知道这些基本的概念。如果你都不知道夏威夷岛是什么，那么你说啊，我相信你说的这个报道，你说出来的这个你相信是没有意义的。我都不知道夏威夷岛在哪儿，反正不管夏威夷是红的、紫的、蓝的、绿的，反正你说的我就信啊。这种态度在历史上，在中世纪的教会当中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信仰的态度，叫做暗含的信心 （implicit faith）， 暗含的信心，暗含的 implicit，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中世纪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就是说，哎呀，反正我也从来没读过圣经，对吧？然后我也不懂什么神学，我也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反正大家都这么说，反正教会这么教导，对吧？教皇这么说，那我就信呗，反正随大溜总不会错的，对吧？所以这种信心在中世纪被叫做 implicit faith， 那宗教改革严厉的批评这种信心。这种信心等于说是把得救的信心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之上，你什么都不知道，反正就跟随着大流你就信了。那这种信心并不是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信心里面必须包含知识。圣经对这种见证有非常多，我就不在这里面引用这些经文了，对吧？有的时候圣经甚至把知识这个词等同于信心来使用。我就简单提一个例子，就是约翰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耶稣基督或者说知道耶稣基督 ，gnosko， 认识耶稣基督就等于永生，对吧？认识耶稣基督就等于永生，什么意思呢？他当然说的并不是说你知道这个人，你有他名片，你有他联系方式就好了，不是，他是说指的是信心。OK，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这个信心的，我们谈过了信心的这个知识层面上的必要性，我们接下来谈的是信心在知识层面上的不完全性。OK， 那我们之前其实也已经提到了这一点，那就是知者的知识在本质的层面上超过信者的知识，所以作为信者，我们的知识永远是不完全的，对吧？我们永远无法宣称我们对上帝的知识达到完全。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信者而不是上帝的知者。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因为上帝是无限的，而我们都是有限的受造物，因此有限的无法穷尽无限的，所以有限者对无限者的知识永远是有限的，而无限者对无限的知识是无限的。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讲，所以上帝可以透支万事，因为上帝是无限者，上帝可以透支他自己对他自己的知识，上帝可以透支一切被造的宇宙的万物的所有的知识，所有发生的事情，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时刻，上帝的知识都存在。但是因此我们跟上帝的知识之间的差别，不是量上的差别，而是质上的差别。上帝的知识是创造者的知识，我们的知识是受造物的知识。 OK， 那这种不完全的信心不仅仅因为我们本身是受造物，我们是有限的，也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因为我们是堕落的受造物。 OK，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比如说在亚当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亚当的知识跟我们之间的知识相比，亚当对上帝的知识要更完全，因为亚当当时他的理性还没有被罪玷污，还没有经历堕落的影响，对吧？那我们今天对上帝的知识，就算是这个世界上，对吧，最厉害的、最高超的神学家，对上帝的知识也不如亚当在伊甸园对上帝的知识， OK， 但是这个知识，这个因此在堕落的状态之下，我们对上帝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所以保罗这样说，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保罗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但是等到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被必归于无有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到了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然后保罗指着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保罗说，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连使徒保罗他都敢，使徒保罗说他自己知道的有限，对吧？那我们比他那就差得更远了，对吧？使徒说，我如今知道有限，但到那时候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听到，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主完全知道我，上帝的对我的知识是完全的，但是我对上帝的知识是有限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所以那保罗在这里面提到了说，什么时候我们的信心的知识才会发生一个质的飞跃呢？保罗说，到了那时候。什么是那时候？是我们死之后吗？对，这里面神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细分，对吧？你死，对吧？这也涉及到末世论的问题。什么是最终的终点？整个历史的终点，最终的历史的终点是耶稣基督再来，然后毁灭这个世界，对吧？然后再次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然后在那个新的世界当中，那个是这个世界的终点所在。OK， 但是在那之前，比如说你今天，对吧？比如说你现在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结束这个时刻，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段时间，在神学上这段时间叫做居间状态，对吧 ？Intermediate state。这种居间状态之下，圣徒的灵魂，对吧？如果你是一名基督徒，那么你的灵魂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像保罗所说的，到时候我要面对面，可能指的是这种居间状态，就是圣徒的灵魂来到上帝面前，直接进入到上帝的永恒的这个荣耀当中。然后接下来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再与他的灵魂联合。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的是，指我们的灵魂进入到上帝的面前，已经开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享受了这种我们对上帝的认知的质的变化，对吧？当你的灵魂在上帝面前的时候，还记得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些灵魂已经开始更加的比他们在原来在世的日子更加了解上帝，他们的知识，对上帝的知识更加的完全。然后接下来等到他们再次的身体复活进入到永恒的时候，那他们对上帝的认知将会更加的进一步的进入到完全的状态。所以到了那日子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我们脱离这个肉身的进入到永恒，灵魂进入到永恒的日子，也可以指最终极的来讲是指新天新地的到来的日子。OK，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知识在今世的不完全性。到那一天，我们的信心所获得的知识将会成为眼见的知识。到那天，你将会亲眼的看到上帝的荣耀，是你今天所没有无法看到的。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喜欢，就是了解这个英语的圣诗，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在美国的一首圣诗叫做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It is wel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你们有谁听过这首歌吗？都没听过啊。对，这首歌在美国的教会非常非常流行，他们大概是18世纪、19世纪写的。中文有翻译叫做我的心灵得安宁，对吧？然后他在这首诗歌的最后一段，他是这样写的，
And the Lord haste the day when the faith shall be sight. The clouds be rolled back as a scroll, and the trumpet shall resound, and the Lord shall descend. A song in the night, O my soul. 所以在这里面第一句说的是 O Lord, haste the day when the faith shall be sight. Faith shall be sigh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啊，愿我信心变成眼见的那一天早日的到来。就是主啊，愿你早日的到来。到那一天，我今天需要用信心来知道的这些事实，将会亲眼的在我的眼前成为现实。所以这个是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对吗？很美的一首诗。OK。那我今天就打算就停在这个认知的层面上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这个倚靠的层面。在我们讲这个层面之前，我之前原来是把这个两个层面都讲完了之后来讨论这个信心的美德到底是不是美德。但是我想也许我可以也继续留到那个时候再讲。好吧，我就再加这么一小段，那就是说，单纯的从认知的层面上，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信心到底可不可以被称为叫做美德？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美德，对吧？在上一周我之前给大家卖了个关子，对吧？我就给大家设置了一个思考的问题，不知道你们这一周有没有回去好好想？那就是，比如说我跟你说一个报道，夏威夷发生了这个火灾。一个人对我的回应是：“哦，真的哈，我相信你说的这个报道，这个真是太可怕了。”另外一个人说：“你确定吗？我怎么感觉好像我觉得你这说的这瞎扯淡，对吧？”这两种回应，信或者不信，对于这个信息的回应，本质上有道德性吗？对，本质上是没有道德性的。我相信这个消息，或者我不相信这个消息，不意味着我是不是一个好人，对不对？我相信也好，对吧？一个杀人犯和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人，都可以面对同一个消息的报道，产生相信或不相信的反应。这个反应并不反映他们的道德现实，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回家去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呢，在 C.S. Lewis 写《返璞归真》的时候，他在第一篇论信心的那个文字当中就已经问到了这个问题，对吧？然后他给出他自己的理解，然后我想，可能我更完全的讨论关于信心是不是美德这个问题，我要留到下一次来讨论。但是我现在想简单的给大家读一下 C.S. 路易斯写的这段话，然后能帮助大家启发大家去思考。他这样说，他说信的第一种意思是指相信，也就是接受基督教的教义，或者认为这些教义是正确的。这很简单，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基督徒把这种意义上的信心说成是一种美德。我以前经常问，这种信心怎么可能成为美德呢？相信一套陈述有什么道德或不道德之处呢？我常说，一个正常的人是否接受一段陈述，其原因显然不在于他是否愿意接受，而在于他所看到的这些证据是不是充分的。如果他对证据是否充分的判断是错误的，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坏人，只能说他不够聪明。如果他知道证据本身不充分，但是却强迫自己相信，那只能说他是个愚蠢的人。但是我当时不明白，接下来是这个 C.S. 路易斯在解释为什么他觉得信心可以在认知层面上被称为是美德。但是我想让你们看到是 C.S. 路易斯在问的问题，就是我刚才问你们的问题，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这是他的回答。OK， 不意味着你一定要接受他的回答，但是你可以 你可以想一下到底他说的是什么。但是我当时不明白，我以为人的头脑一旦视一件事情为正确的，他就会自动持续视这件事情为正确的，直到确实有原因需要重新考虑为止。但实际上，我以为人的思想可以完全由理性统治，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他举了一个例子，我有充分的证据让我的理性绝对相信麻醉剂不会让我窒息，而且我有绝对的证据让我的理性相信受过正规专业训练的外科医生只会等到我失去知觉之后才开始动手术。但是我的理性知道这些事实并不会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他们让我躺在手术台上，把我的脸蒙上可怕的面罩时，我的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幼稚纯粹的恐慌。我马上想到自己就要死了，马上想到麻醉剂会让我窒息，会想到担心自己没有完全失去知觉的时候，医生就会开始动手术。所以让我失去信心的并不是我的理性，恰恰相反，我对麻醉剂对医生的信心是建立在我的理性上的。让我失去信心的是想象和情感。我的信心当中有两方在交战，一方是理性和信心，另一方是情感和想象。然后他接下来说，对基督教的相信也是如此。一个人若经过了最谨慎的推理，得出结论说基督教信仰的证据是不充分的，我就请求他不要接受基督教，因为如果他已经证明了基督教的证据是不充分的，那么在这里面不存在信心的问题，这是一个纯粹理性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理性断定基督教的信仰证据是充分的，那让我告诉他接下来几周会发生什么事。接下来这几周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刻，那就是他听到了一则坏消息，或者他人生遇到了某个麻烦，或者生活在众多的不信的人当中，这时他的情感会突然冒出来，对他的信仰发起一场闪电战。这几周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就是他想要得到一个女人，或者想要撒谎，或者对自己感到非常的满意，或者看到一个可以用不太正当的手段赚点小钱的机会。实际上恰恰就是在出现这样的时刻，基督教如果不是真的，一切就变得非常方便了。这个时候他可以毫无顾忌，而就在这个时候，各样的欲望和愿望再次对他的信仰发起了闪电战。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信心才开始动摇，不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证明基督教不可信的一个证据。因此他接下来他这样说，信心让人在变化的情绪下仍然保持理性所接受的东西，因为不论理性采取何种立场，情绪都会随着情况而变化，这是经验之谈。我现在是基督徒，但我有时确实会产生这样的情绪，认为整个基督教在我看来是极不可信的。我过去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情绪，认为基督教在我看来是非常可信的。情绪总会对真实的自我进行反叛，这就说明为什么信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美德。因为如果不告诉情绪何时退场，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坚定的基督徒，至少不能成为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你只是一只徘徊不定的动物，你的信仰实际上取决于天气和你自己的消化状况。因此人必须培养信心的习惯。 C.S. Lewis， 我可以就读完了之后我就停在这儿了，我觉得就非常好。如果再说点什么感觉有点像画蛇添足一样，所以我就打算停在这儿了。然后这是信心的认知层面，下一周我们来讲信心的倚靠的层面。所以现在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 哎，对对，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认知知识的层面有什么问题？
OK，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说明 C.S. 路易斯非常的有说服力啊。
然后下一周我们会讲信心的依靠层面，然后我们会再花一点时间来专门来想信心到底是不是美德，对吧？然后我希望大家这周回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这个问题，到底信心是不是美德？然后下一周回来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个小的调查，看看你们的结论是什么，好吗？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慈悲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灵内在的见证，借着使徒们外在的见证，你赐给我们这得救的信心，叫我们能够相信使徒们所传讲给我们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的救恩。主要叫我们能够与我们的救主联合，叫我们能够罪得赦免，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被称为义，被你接纳，成为你的儿女，享受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将来的新天新地。主，我们为了这一切的救赎的恩典而感恩，也求你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更加的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更加的明白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断的回到你的话语当中去找到这样的信心的知识，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